我们在把时间交给任牧师正道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4章1至28节。使徒行传第14章1到28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14章，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第8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但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第21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特、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皮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 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是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读经到此。我们今天早上有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证道题目是花圈与石头。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好几个月没有乌兰宣信堂能够这时候和大家一起，也看到好些过去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先给大家猜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很受欢迎，很受拥戴，过后不久拥戴他的那一群人就要把他杀死，他是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家知道这是保罗，不过如果没有读刚才的经文，大家可能欣赏的想到的是谁呢？就是耶稣。保罗和耶稣有非常相同的经历，他们开始都是受到称赞拥戴，然后接着就面对逼迫。耶稣的经历我们都很熟悉，今天就跟大家来看保罗的整个经历。我们到耶稣升天之后，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主要是记载彼得和约翰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的侍奉，然后把福音传开，当教会受到逼迫，然后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十二章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之间的一个连接，一个转接。那最后开始从十三章一直到后面二十八章都是记载保罗到外邦社会去传道，这个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阿教会受差遣出去，他们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一直到匹西底的安提阿，有两个安提阿那么从叙利亚这个总部然后出发到很多地方，然后到匹西底的安提阿，那在那里传福音，在13章48节到49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就传遍了那地方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讲义，所以今天是没有这个 PowerPoint 那么我们就专心来听到。那么我们说在使徒行传13章48到49节那边说外邦人听了保罗所传的信息欢喜赞美神，那么很多人都信了，而且福音传遍了那一代，可以说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个结果。不过我们注意在13章50节那里说，但犹太人挑说虔诚尊敬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他们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么一方面福音传开，很多人信主，不过这里就是第一个但犹太人反对。所以我们看到每当福音传开，教会被建立，有人信主的时候就有人来反对，有人逼迫。虽然他们两个人被赶出境，不过呢使徒两个人他们是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然后呢他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到了以哥念去。你看圣经那边13章51节52节说门徒也是欢喜的，满心喜乐，而且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到了以哥念路斯德，当然同样也面对种种的情况。那在保罗整个宣教行程当中，无论是面对困难或者受到人尊崇高高低低，那他怎么样回应，我们就从今天14章 的这段经文来分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说他是不被困难打倒。那我们说保罗整个第一次布道行程到过好些的地方，不过作者路加医生他特别提到以哥念这边是很简短的，很摘要的。那十四章第一节，两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然后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那同样的，他们进犹太人会堂讲，信的人很多。那这里没有说他们讲什么，没有记录下来，不过却说很好的效果，很好的反应。那我们知道使徒这时候他们不只是当向犹太人讲，他们也向犹太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希腊人讲，信的人很多，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过你就看到第二个但字，但第二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福音继续的传开，教会要被建立的，不过不一波男主又开始来到。那这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就拉拢外邦人，激起他们仇恨的心，要反对阻止保罗。圣经怎么说呢？第三节，两人就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好些英文版本圣经都会加上了一个因此，意思说因此两个人就在那边继续住了多日。 therefore 啊，这是KJV， 然后 NIV 就是 so Paul and Barnabas 他们就继续在那边。然后中文的圣经新译本吕振中版本就是说，于是两人继续住了好久，于是两人继续住了好久，靠着主放胆讲论。那些不顺从敌对使徒的犹太人，他们耸动挑说这些外邦人激起仇恨的心，故意要引起纷争来对抗。可以说使徒们他们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气氛吗？肯定有。虽然有人反对，但是他们看到人的需要，渴慕听神的道，他们还是于是住了很久，靠着主放胆讲道。那住多久我们不知道，这里说好久或者多日，肯定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两天。所以一段时间继续留在这个充满那个紧张气氛的地方，或者他们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的这个地方，他们在那边继续的放胆讲道。那这正是圣灵的工作，把不缺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放在使徒心里面，给他们信心的胆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勇敢刚强，虽然仇敌猖狂，敌对的势力在那里拦阻，但他们没有惧怕，他们继续住下来坚定的传福音。那这就是使徒当时的态度，仍然住了多日，依靠主方能讲道。他们越讲越有负担，越讲越有能力，结果神迹奇事也随着他们，圣灵他们同工，接着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很明显的，这是神的心意，要保罗他们继续留在以哥念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在这个时候城里的众人就分了胆，有人觉得保罗他们是对的，当然有人抗拒他们，结果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第五节，那比如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官长就一起涌上来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当然这里还没有打成，那使徒们知道了，他们就逃到路斯德。这是使徒他们传福音服事的一个经历。这里可以我们看到说，跟随服事主的人有时在面对这个逼迫攻击的时候是要预备逃。你说不逃可以吗？怕他们什么？就跟他们对着干。那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那这些服从使徒就应该聚集起来对抗。反正我们看到说服从使徒的也很多，信得的很多，就跟他们对抗，争取传福音自由。不过我们看到说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黎的路斯德、特别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他们本来不是很勇敢吗？现在为什么去逃跑了呢？他们害怕退缩吗？肯定不是。使徒他们没有正面的对抗，他们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主要原因是不要让这个冲突升高，因为正面的冲突也不能高举神的名。所以使徒没有固执的留下，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有智慧的选择暂时离开以色列，到其他地方继续传福音。这里不能传，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传。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总有一个地方叫我保罗把里面的负担，神托付我要我做的事情说做出来。所以保罗他们不是害怕，不是退缩，而是避免不要和人产生正面的冲突。那巴拿巴和保罗逃到路斯德和特比，就住在旅馆，躲起来好好休息休养一段时间吗？当然不是。他们逃到那边做什么？所以第一时间就是传福音，开始传福音，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是逃了躲起来，是去传福音。今天在我们生活侍奉人生当中，我们总会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可能有人刁难你，为难你，或者在你的工作生活学业婚姻等等不顺利，或者受到挫折。那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退缩、害怕、放弃，或者是责怪神。那保罗为什么不被困难打倒，继续往前行？因为他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一段，在四章第九节那里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十一节又说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路斯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被人用石头打，以为死的拖出城外，但是又活过来。他亲身经历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所以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托住他，让他在路斯德被打成那个样子，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又再重新站起来。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在困难当中顺服神的引导，等候神的时间。可能有时神暂时不把我们的困难除掉，不救我们脱离这个疾病的痛苦，或者在复杂工作的环境当中，紧张的人际关系当中，神没有马上除去，让我们面对有机会在当中学习放胆见证神。当时间到了，神就会给我们开条出路。所以在生活侍奉里面，或顺或逆都有神的美意，我们要有智慧分辨清楚，耐心等候神的带领，勇往前行。我们在不同的困难当中很容易软弱，甚至埋怨神，甚至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保罗呢，是无时无刻的想说要怎么样见证神、高举神，为做福音做见证。他自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说，只要凡事犯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应该是我们的动力，需要我们从小的事情上操练做起。有一个姐妹不久前跟我分享，她工作上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她的一个上司很没有智慧的，常常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害到整个团队需要加班，增添很多麻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同事就不满，发怨言。他想要为主做见证，尊主为大，他选择不跟其他同事一起批评上司，埋怨公司的制度不好等等。他觉得很不容易，当然这是他的挑战和操练，要学习怎么见证神、荣耀神。那你呢？请问今天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可以见证主名、尊主为大？保罗不被困难打倒。好，第二，我们看第八节到二十节，他不被尊荣绊倒。那保罗、巴拿巴他们从以色列向南下到路斯德，大概只有32公里，所遇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情况。那路斯德本来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在公元前六年就成了罗马的殖民地，很多外邦人在那边居住。那当然路斯德也是提摩太的故乡，那这里很少犹太人，所以没有犹太的会堂，是属于一个比较多神主义的外邦信仰的社区。那在路斯德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 在路士德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这个人听保罗讲道，那保罗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就大声说，起来，两脚站直。那结果这个人就好了，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戏剧性的医治有没有想过很熟悉，和使徒行传第三章耶路撒冷圣殿美门同样，也是做一个生来是瘸腿的。那使徒彼得也是定睛看他，这个人想希望从使徒身上得到什么。彼得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是这样的，彼得是靠着主的恩典叫他起来行走。所以这里神使用保罗叫这个外邦的瘸子行走啊。圣殿美门是一个犹太人，他在美门那边坐着。那这个同样是生来是瘸腿的，是外邦人，和彼得医治和保罗医治好像是异曲同工的。当然众人的反应不一样，这两个人同样得做医治，主要是表明说保罗或者巴拿巴以及彼得都是使徒，都有从主那里的能力医治，主也借助他们所行的神迹见证他们所传的道。那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保罗吩咐他起来，他就跳起来可以行走。路加特别说到从来没有走过，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容，现在可以跳起来走，很明显的神迹，所以很多人感到很惊讶，可以说引起整个路士德全城的人很兴奋，哇，有神啊，神在我们，神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路士德人以为他们的天神宙斯和西耶米降临在人间，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西耶米，因为保罗说话灵手。原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宙斯是众神之王，就是在众多神里面最大的那一位，西耶米呢是传达信息的人啊。可能巴拿巴仪表出众，很稳重的样子，所以称巴拿巴为众神之王宙斯。那保罗在他们中间讲到，所以就被当作是在诸神中传达信息的西耶米。那在路士德他们当中有传说，在主前啊主后第八年，罗马的这个诗人奥韦德的一个著作《变形记》有描述宙斯和西耶米，好像中国人说神仙下凡一样，宙斯西耶米他们曾经化身成为人形来到路士德去巡游，要求住宿，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们，只有一对年老的夫妻敞开 家门接待他们。所以结果当天神审判那个地方的时候，这对夫妇他们就得到奖赏和保护，而其他人都被洪水淹没了。因此这些路士德人现在以为说宙斯和西耶米又化身来到人间，恐怕这次如果再怠慢得罪他们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宙斯庙的这个祭司就赶快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向使徒献祭。我们说全城的人都轰动，群众大声欢呼，他们是用女高尼的话说啊，有神啊，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使徒他们听不懂这个女高尼话，所以他开始我相信使徒保罗巴拿巴他们不知道什么回事，直到见到这些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向他们献祭，要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他们才恍然大悟，立刻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阻止他们。那为什么撕开衣服？那这是犹太人一种哀痛悲伤的一种举动，特别看到有人要亵渎神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悸动的表现。所以巴拿巴和保罗看到这些人要来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他认为这是一件亵渎神的事情，所以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阻止他们，急忙地说，各位诸君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和你们性情是一样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这位使徒保罗巴拿巴他们的心态很正确，他们不要误导人，不要夺取神的荣耀。那我们说如果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趁着这个情势将计就计，装模作样接受他们的敬拜，那么他们接下来就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工作， 你们把我当作神，我要做什么说什么就更方便了，是吧？那谁敢拒绝不听呢？但是保罗、巴拿巴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无论到哪里一并行神迹，他们都很理智，清楚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们没有因为人的恭维高举就得意忘形，被人尊崇称赞高举的时候，他们不敢夺取神的荣耀，他们拒绝那不应该得来的那种称赞，大声地回答说，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然后接着保罗就立刻抓紧机会向他们传讲神的道，把他们目光转移到真神，荣耀归给真神。那这就是保罗的心。我们看到保罗很会传福音，对于迷信的路斯德人，保罗就从大自然的现象证明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管理这个大自然的真神。那路加记载保罗在这里 讲到是很简短，却是很正面，很直接大胆的对他们说，你们要脱离这些虚妄。那什么虚妄？就是你们传说这些丢失和希尔米，把这些传说虚假的事情当作真实，把人当作神。你们要脱离这些虚妄，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虽然他过去任凭万国各行其事，任凭人做他喜欢的事情，不过现在他已经显明他是真神活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也是赐福的神。他提到几方面，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们应该拜这位真神，怎么能拜我们呢？所以保罗把信息讲得很清楚。当然讲到这里，群众要把保罗和巴拿巴献祭当作神来拜。十八节特别说，他们两人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他们。紧紧的，什么叫紧紧的拦住？很勉强的拦住他们。和本修订版是这样翻译说，总算拦住了众人，不献祭给他们。换句话说，这些人真的是要把牛啊献祭啊，把花圈套在他们颈项上。但是保罗是很不容易拦住他们。当然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很难会遇到有人这样会拜我们，不过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偷窃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喜欢别人夸我们、捧我们，听到别人称赞我们、高举我们、赖我们啊，是我们的粉丝，把我们当成了偶像，我们心里就很高兴，甜滋滋。需要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传福音服侍神，不是要得人的称赞尊荣，有什么成就作为，不要以为自己为神做了什么事情，自以为是，夺取了神的荣耀。那这是服侍人今天最大的一个危机，往往不是被石头打，而是被人追捧。当许多人称赞名誉地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可能是最危险的那一刻，特别是站在台前领导地位的服侍人员，要保守我们的心。可能就是一句话，哇，你今天弹琴弹得很好听啊，你今天的声音太棒了啊，知道你讲到，所以今天我特地来捧场来参加，你带领的这个节目很好玩，很有创意。那这些本来是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话，只要不是夸张，不是吹捧，用意是好的，不过你听了会被慢慢让你开始感到自豪，沾沾自喜，口头上说啊感谢主，不过心里面是不是开始向往这些称赞？甚至没有得到别人称赞，没有别人注意你的时候，你开始可能和别人比较，甚至埋怨神，感到不开心，甚至不想侍奉。我们需要求神时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关注人的称赞或者别人的恭维。那保罗这里不只是在收到人的尊崇，其实在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些人高举他，拥护他，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拥护其他的领袖，支持不同的人，结果哥林多教会他们纷争结党。那保罗反应是什么呢？有人支持他，保罗很高兴吗？那保罗没有大谢他支持者，不像议员大谢写明啊，你支持我。保罗却责备哥林多教会，提醒他们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是谁叫他生长？是神叫他生长。为什么把我和阿波罗来比较呢？那保罗为什么可以在受到称赞尊荣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不被人的尊荣绊倒？因为他认清一切都是出于神，人的称赞不过是钻石的暂时的，他追求的是主自己，从主来的称赞和奖赏。他自己见证说，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作基督。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在面对困难受到人的称赞尊崇的时候，保罗都不动摇，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人的称赞是暂时，可能随时都会改变。保罗就在这里接下来经历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十九节怎么说？那但又是但啊，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这些人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他们当中，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的，便拖到城外。人以为他死的肯定是很严重，至少他昏过去才会拖到城外。那从城里拖到城外，即使一小段的路程，沙土或者石头地被拖着，保罗看来就是遍体鳞伤，但是神没有离弃他，忠心的跟随着。所以保罗在众人围观的时候，他竟然站了起来，死了好像还可以站起来。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下面那句话，他起来站起来之后呢，走进城去，还走进城去。那入室的人用石头打他，打得几乎死了，拖到城外。现在醒过来应该说感谢主捡回一条命了，这饭挺慢的啊，照人来看应该快点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躲避一下。但保罗不是，却走进城去。你说他不怕死吗？他不怕犹太人再打他吗？还是他城墙执意要和他们对抗，那自讨苦吃吗？保罗不是，他在乎的是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保罗在想，这些人看到他被打得昏迷过去，以为死了，被拖到城外，这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很难过，恐怕他们也会软弱灰心，信心动摇。所以保罗是急切的想回到他们当中安慰鼓励他们，这就是他的呼召负担，神的差遣，福音的使命在他心里面。路斯德这些人高抬使徒，崇拜他们，要把他们当作神来拜，把花圈套在他们身上，但转念之间他们就变成拿起石头砸他们的人。那我想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功课。很多时候今天套花圈在我们身上赞赏我们的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用石头砸你的人。所以任何时候我们的生活侍奉都要对主诚实忠心，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有一些人是花圈压不倒，但可能被石头吓到，但也有一些人是石头打不死，不过却给花圈压倒。那我想这两种人我们可能都在教会看过，有的人可以胜过别人对他的夸奖和崇拜，但是却逃不过受这个压迫，受这些对抗，被伤害。那有的人他们还勇敢的在被关在监牢里面，被鞭打，被受苦，不过当他在安舒的环境被人抬举高举的时候，他们却跌倒。不过我们却看到保罗是花圈也压不倒，石头也吓不跑的，他被打死的，让我们感到他第二天还是进城去，看来遍体鳞伤，全身疼痛，举步艰难的人，不过这时候他还是勇敢的回到被打的地方。这正是一个神的呼召负担在他里面，他不接受花圈的光芒，他也不畏惧石头的攻击，是向着神忠心，为着神不顾性命的一个人。这就是保罗，他不被困难打倒，他也不被尊崇绊倒。最后我们看一段21节到28节，恒守所信的道。 保罗没有因为被打昏迷了，好像死了一样，就半途离开，草草结束他寻找的行程。不是，他清楚神的呼召，不忘初衷，很守所信的道。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特别的工作，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只是讲了一句话，就是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不过这却是使徒们最重要的，他们在那里住多久我们不知道，不好就是在那里传了福音，领人归主，然后使好些人做门徒，就是栽培建立他们。工作完了之后呢，他们就继续回到路斯德，回到以哥念，回到那个皮西里的安提亚。那其实我们知道保罗的家乡是在大蜀，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圣经地图，他们在特比那个地方，如果再向南下就是大蜀，再向东南下就是大蜀，大概200公里。那保罗可以顺道回到他的老家看一看，休息一下，然后就从大蜀直接下去他们的总部，就是开始宣教的地方。这条路是方便很多，也很容易走，照理应该是这样。但是保罗巴拿巴他们却选择完全照着原来的路程回去，而且是回去这些地方是逼迫他们的人，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原因只有一个，使徒们明白主的真道很重要，他看重神儿女们属灵的生命。这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刚刚建立的教会，必须学习明白主的道，建立信仰的根基。所以保罗他们坚定回去，兼顾众教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明白圣经，很守所信的道。所以他们沿路回来，简单我们说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兼顾门徒的心，劝导他们很守所信的道，用真理教导他们，劝勉他们，神的话造就他们的灵性，帮助他们晓得怎么样行事为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然后也提醒他们要面对苦难和逼迫。那我们说对于路斯德、以哥念、皮西底、安提亚这三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都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先前传福音，而且这些都是初信主的，他们目睹使徒们受到的逼迫和攻击。那现在使徒们他们愿意回到他们当中探访他们，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保罗要预备他们心，认定神的呼召，跟随主，可能就要继续为受苦付代价。所以保罗强调22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们都亲眼看到保罗的确面对这样的事。那保罗在他写最后的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在他寻道之前，在提摩太后书最后的那一段，保罗还记得当时他在这几个地方所受到逼迫。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章11节到12节说，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的提到这三个地方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逼迫，但从这些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他以这样的来勉励这个年轻人，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为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这一段的经历，这一段的逼迫对保罗来说好像是刻骨铭心的。他沿着这个宣教的行程回去探访弟兄姐妹，劝勉他们。他是过来人，经历过，所以更知道说需要用主的话语真理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这里23节也提到说，他们就在各城各教会中选立长老，换句话说为他们预备了领袖来牧养、教导、管理、看守他们。因为保罗、巴拿他们只是被差遣的宣教士， 不会在那边长期居住，所以必须兴起选立当地的可以栽培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来建立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的谨慎，甚至说他们又进食祷告，然后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你看到保罗回去就是做这些工作，建立门徒，很守所信的道。保罗可以直接回去大使，然后就回到叙利亚安提亚总部，但是他去返回去，这就是保罗本身是很守所信的道。那么他也劝勉信徒可能面对困难，进天国要面对逼迫，所以保罗就这样的回去建立他们。那离开了这个比西提安提亚，他们就到庞菲利亚，那保罗就在别家讲了道，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回到这个叙利亚安提亚，然后向门徒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新道的门，他们一起向神感恩。那这第一个的布道行程印证了神要他们扩展宣教的工作，他们只是短暂的停留，传福音的心智在他们里面，他们等待不久的将来圣灵要再差派他们进行新的宣教工作。那保罗是顾念神的家福音的使命，所以即使他受到生命危险，他都没有忘记神的呼召，很守所信的道，继续跟进关心信徒，栽培建立他们，选立宗教领袖来带领教会，把他们交托给主。我相信有一些弟兄们都很喜欢看足球，那足球里面除了前锋很重要，前锋要晓得怎么样去进攻进球取得胜利，那球队里面另一个重要的人就是守门员，要防守守护着球门，不让敌对球员有机可乘，要守住龙门，守门员要眼明手快，随时扑身抢救，尽全力守住门。那今天我们是否也用这样的一个精神去守住神的道，在生活当中高举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每一天生活绝不妥协，还是我们选择性的听从神的话，或者根本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不寻求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在信仰上继续扎根，我们怎么期待我们下一代继续在主里面成长？人生总会有石头也有花圈，有困难挑战，也可能受到人称赞尊荣你。今天我们怎么面对？保罗不被困难打倒，不被尊荣绊倒，因为他很守所信的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也定睛仰望他，在一些事情上尊主为大，积极把人带到我们神的面前。就像保罗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很守所信的真道，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也让我们一起翻开你的话语，看到你忠心的仆人使徒保罗他们怎么样的尊主伟大，在面对各样的环境他们都能够继续的持守着你给他们的呼召，福音的使命，成为活泼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自己继续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蒙恩得救跟随你，也让我们在生命上成长，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周围环境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好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尊主伟大，让一切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